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真自由的成长，顺从圣灵与能听的耳，是加拉太书六章之一的第三次。我们用三声哈雷路亚欢迎已经上来的林玉渊牧师。哈雷路亚，哈雷路亚，哈雷路亚。
哈利路亚，可以哈。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刚才善美讲到关于七月五号的所谓的预言，或者说是谣言吧。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被影响，其实受影响的人还是真不少，心灵受了震荡。所以据说日本因为这个预言，他们亏损了1000多亿美元、哦、那有很多人想要向这个向榕树亮去这个求偿，这当然是人间的现象，但总是我们许多人这个被网络谣言所困扰的心，事情总是过去了。不过其实这个世界的震荡它是越来越剧烈的，特别是2025的6月7月是一个属灵的时空，整个宇宙之间呢、啊、很多很多的潜在的能量大转换的时代，我会一点一点的和弟兄姊妹来说。那总之我们应该会体会到大大小小不同的震荡，虽然没有像鹿儿岛啊、这个两个礼拜震动1000多次、啊、让他们实在是这个朝不保夕，非常非常的困扰。那我们其实所受到震荡会越来越小，包括今天可能会来的台风。那么所以我们是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要知道世界是在震动之间的。为什么上帝会让世界这样震动呢？震动是为了唤醒永恒。那我们要前进侍奉，前进侍奉就是要让我们经营永生。我之前讲过这个基督信仰的四句话，那么当时这个佩音就给我很好的回应。四句话是第一点、啊、就唤醒永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存在，但是常常是睡着了的。第二点是启示生命，让我们知道生命到底是什么。第三点是解决问题，人生的大大小小各样的里里外外的问题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解决。那第四点就是经营永生，让我们在今生有限的岁月里边能够使得永生这种能量、那种荣耀是越来越丰盛。那么这种经营呢，其实经营在哪里呢？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最近我们不断的讲，可能我还会讲很久的一个信息。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换句话讲，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种真真实实的定心丸护身符，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平安不受震荡？这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是很现实的。所以至于什么是神的奥秘呢？上个礼拜我在台北用加拉太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到16节和大家讲，题目就是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敬虔的奥秘，如果你有听的话，虽然我还没有讲到完整，但是我们这个既然是奥秘，总要一点一点的让它浸润到我们心里边，让它成型，让它修炼，好像道家的人在修炼金丹一样，里面要渐渐的具体起来。那么这个神在大灾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看见，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 这六个步骤其实要一点一点的展现在我们当中。那么最近特别我感受到被天使看见这件事情，在当前的时代是一件非常直接、非常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讲，在天上就像约伯记的时候啊，记载着天上上帝也看着他，然后这个撒旦也看着他。那么在看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灵界的运作能力，使人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更新变化，能够成长。总之，这是大灾镜前的奥秘。这个是我们需要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有一种大灾的看见，对自己要有具体的肯定。而这个大灾的奥秘牵涉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我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每一句话都含着非常丰富的意义，但是基本的我们知道，在现在的现象就是上世界在震荡当中，但是神的家却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安稳。在安稳当中，每一个人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不断的成长，这是大灾的奥秘。但是什么是神的家呢？希伯来书三章六节帮我念下来，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么这里讲到一个词，什么是神的家呢？你要有可夸的盼望，而且还要怎样？坚持到底。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可夸的盼望这个角度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盼望什么。有的人的盼望实在是很肤浅， 很这个无聊，他就盼望想要休假一个礼拜，或者他就想要盼望能够升职，那这种盼望其实它的价值是有限的。而可夸的盼望就是一个有价值珍贵的人，他认为这个盼望实在是太美好，值得去寻求。好比说，如果这个川普他知道他可夸的盼望是什么，其实坦白的说他不知道。所以虽然这样的人他在世界上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震荡，但是他自己要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虽然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人生你在寻求什么，你那个寻求是不是一种高维的寻求，就是高维度，就是超越过我们这个眼前可见的物理的世界，能够进到永恒里边，这种高维的寻求才是我们所要的。而今天我们继续讲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前半，我们今天特别要用这一节来和大家做提醒，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四节，请帮我再念下来，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作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我们所夸的，如果是别人靠这个夸说我们的亲戚有一个有多有钱，那实在是无聊啊！他的钱不是你的啊！那夸别人的事情其实意义不大，是不是？我们所夸的盼望，可夸的盼望就在自己生命里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会需要查验辨别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之所夸，我们夸耀的，我们羡慕的，盼望的到底是什么？是世界的成就，还是神家的荣耀？那这是我们用世界，许多人他的追求的目标就在世界上，而有一些人他是有更高的看见，他所寻求的就与其他人显明的有所不同。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杨定一吗？
知道
哈，杨定一比较大家知道，他就是曾经是王永庆的女婿， 不过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的、哦、他是从小可以就是通灵，经历很多灵界的事情，21岁就得了2个博士，然后呢他就跟 王永庆的女儿王瑞华，王瑞华那个时候也是寻求 南老师 南怀瑾的一些这个教导、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了又结婚了。那王永庆特别喜欢他，所以就把这个长庚机构啊，包括长庚医院啊、长庚大学啊什么的都交给他，所以很长的时间他在长庚、他的主要的让人家觉得他比较有名的就是长庚，就是王永庆的系统。但是其实不久以前他和王瑞华离婚了，为什么离婚，这也是一个 蛮值得探索的问题。但是我今天提到他是因为他 在灵修界里边、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耀眼的人，全世界许多人都很尊重他。而在这个我们这个7月5号这个预言呢、啊，在所谓的预言在影响很多人的时候，他在不久以前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台湾是最平静安稳的，那么7月5号的事根本不是事，那么因为他的影响力，所以我相信也就安顿了很多人的心。那么特别是他、啊、他还特别讲了说这个7月15号是整个的宇宙之间的能量会很大的浇灌在台湾，而且讲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台湾其实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啊、他说这个、跟很多通灵的人很多这个求道的人都有这么说，说台湾这个中央山脉、啊、是世界的松果体。松果体我们知道吗？松果体有人说这个头脑这里一般人说第三只眼就是天眼嘛，那台湾是上帝的灵气之所中，那么所以在中央山脉的特别是合欢山，我和师母善美红辉啊，我们蒙神的引领，我们在6月30号到7月1号在合欢山上，那么 去夜观天象，然后去等候7月1号的晨曦起来，那特别是非常非常感受到那种天地之间的灵气所中的地方。我可以这个、杨定一他说的那句话，他说其实这个台湾 是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被上帝所保守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资讯，听说在7月之前全世界啊许许多多的那种上帝拣选的人，一般说叫天选的人、啊、都跑到台湾来了、啊、这个许多人 都聚集在台湾，这个他说有一半的属灵的人都来到台湾、啊、那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听了做参考就好，所谓的天选的人也许就是14000人，如果有7万多人都来到台湾、啊、那也是一件蛮特殊的事情。所以其实当杨定一他说这些事的时候，其实跟很多世界上的人都有这个相互的呼应。我常常在逐日和大家讲这些事情，我也是很希望说把一些我所认为重要的讯息传递给大家、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认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知道在上帝的保守之间，台湾啊在过去我也曾经跟大家多多少少的提醒一些台湾或者是这个 在战争的威胁地震的威胁种种，但是当时我和大家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多的是希望我们、啊、这个居安思危、啊、我们要有这个震荡的感觉。但是这个时代其实就在这个特别的状况里边要可以很重要很慎重的很认真的跟大家讲，台湾真的是蒙上帝保守的特别的地方，特别的美好的地方。我们那么也许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人还是往外迁，往外迁的人他真的不知道，他看不见，他只知道眼前的事，不知道属天的事。所以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 无论世界怎样震荡，台湾都是特别被保守的地方。这也是 杨定一和许多属灵的人他们释放的信息，给大家做参考。那我提到杨定一，其实不是想要讲这些，我是想说这个人他又是两个博士， 又是企业的主，又是主宰， 又是有很多世上的名，世上的荣耀，但是他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他所寻求的就是一种灵里边的生命里边的东西，他所夸的不是世界的成就，他有世界的成就可夸，像我们那个没有世界的成就可夸就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所夸的真的是永恒，永恒的价值，他所寻求的也就是这样。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认真的检点一下自己，我们想要夸耀什么，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对我而言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想想，我们现在所追求所夸耀的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认真一想很多事情都明白了。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可夸的盼望，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并且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去追求，而且可以追求得到的，那么有一些属灵的原则，这个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星，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是需要一点一点的看，看得清楚才能够越来越清晰，在我们里边形成一种具体的道，具体的灵，让我们有光，有爱，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些都是需要有过程的。所以有些原则是需要注意的，例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里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爱父的心不在我们里面就很麻烦，因为我们会把时间用到别的事情上去，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这个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引导。那么当然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也说，凡事不可结党，然后呢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很简单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呢？不要靠着别人的支持去压倒别人，但是不要贪图，有一些荣耀是世上的荣耀，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今天我在讲义上面和大家探讨的，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启应经文呢、啊，诗篇第105篇，其实1到15节都有很多应许让我们看。那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传扬就是夸耀，要向他唱歌、唱歌、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这也是夸耀。然后呢，第三节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种欢喜的心在我们里边呢？第四节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那么第五节第六节是混在一起的，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和他的子孙、啊、这是讲到以信为本的人，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这里讲到一个词叫做纪念，也就是我们思想，我们等一等要拨饼，拨饼是要让我们纪念主的名，让我们思想当中常常所寻的就是可夸的盼望，就是天国的荣耀。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对自己对自我有期许的人会思想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眼光前进的人只能够看得见今生的成败得失，并且以世界的荣华而夸耀。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所秀的，比方说 这穿着名牌衣服到处去秀，夸给人家看。那这个我不多讲了哈。我们重要的是有启示的，就必追寻什么永恒的荣耀。荣耀就是能量，就是生命的存在，就是上帝的真实。哦，那么什么是可夸的盼望呢？我们今天用加拉太书六章四节，就是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我们用这些经文作为 key， 作为钥匙，我们希望能够运用天父所赐给个人的生命掌上光点。这个个人其实我应该换另外一个字，就是每一个人，个别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生命的闪光点。我和师母，我们这一次去到这个合欢山上面，那么在三点多的是四点钟的时候去看天上的星，在那里看星才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那样的星了。那看到满天的星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我跟师母有交通，我心中所领受的这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给我们吃上是天上的星斗星星，而且地上的沙啊，海边的沙。那么所谓的天上的星，它所预表的就是每一个属灵的人，每一个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可以都基本上都用一颗星来作为他的比喻。那么人类的历史啊，用与天上的星来对应的话，人类总加起来的人还不够多了啊，天上的星太多了，对吧？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个别的闪光点，每一个人你所可以领受的荣耀，每一个人所要闪现的那种荣美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荣耀，认识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要去追求自己的生命闪光点。那么到了时候就一定能够让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讲加拉太书六章四节，其实今天我们所读的刚才经文善美已经带我们读了，那么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二次基本上就没讲了。那么其实我会认真的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讲。那么总之我们要完全基督的律法，就重担个人互相担当。那么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是走错了路。个人应当夸耀自己的行为，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重担互相担当和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这是一体的两面，我希望能够补充的说明。然后在第六节说，在道理上施教的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让我们学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啊。那么我们也会希望跟大家好好的讲，那么大家手上有讲义，其实讲义我们要跟大家用加太书整卷，它是真自由的宪章，自由的大宣章。真自由就是一种 就是丰富，就是能力。那么我们如何使我们真自由成长呢？就必须要顺从圣灵，而顺从圣灵必须要有能听的耳，这是我们整体希望跟大家提醒的。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讲到的是要在关系当中学习，那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讲到在道理上学习，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讲到 在心灵里学习。当然这是我们要学习才能够使我们丰富而且成长，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而学习的三个阶段一定都是这样，从在关系上面学习，人生下来就在与父母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当中学习， 然后在道理上面学习，你上了学以后就要在道理上面学习。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进到心灵里边来学习，才能够学习到真实有用的永恒荣耀。所以如何在关系上面学习，要听得见别人的声音。如果听不见别人的声音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在关系上面学习了。在道理上面学习，要听得见教导的声音。别人的声音有些不是教导的，有些是教导的，我们有没有受教的心呢？在心灵上面学习的话，就是我们要听得见圣灵的声音。我们再把这个纲要跟大家做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叙述，然后做重点的提醒吧。这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自以为有的自欺，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我们如果需要的上帝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没有拿到，那我们却拿到空盒子买椟还珠，自己在那里夸耀，那是很傻的事情。所以真正需要有的就是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这是一种爱的体现，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所以我们引用加拉太约翰一书第十章第二章的第十节，我这个 字打少了哈，就这里讲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换句话讲，我们如何走得健康，走得稳妥，就是因为我们是住在光里边，我们一切能够看得清楚。那么怎么才能够爱呢？就要这个怎么能才能够看得见呢？有我们愿意爱，就看得见真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我们要看到说，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便是自欺了。这个事情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切不是向外求的，而是向内来寻找，我里面有没有真爱。这个关键点，这个 key 就是有没有真爱。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没有，或者感觉不够，那怎么办呢？我和弟兄们说，其实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感觉自己不够，那就是你有了，懂我意思吗？真正没有的人，就是他没有还自以为有。因为在这个爱弟兄的事情，爱的这种生命的果子，无论有多少，对于一个走天路的人而言都是不够的。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能够，我们因着有爱，因着有神在我们里边渐渐丰富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进到怎样的丰盛里边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那么我们如果有真爱的话，那么就不会被半跌。上一次我们引用这个聪明的童女，她是灯里边有油，就是当我们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爱不够，忍耐不够，温柔不够，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向自己求，现在我应该怎样才能够使自己更好。这个关键就这么只有这么一点，就是能不能使自己更好，这样而已。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要预备什么呢？预备温柔的心。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三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这十三节和四十节，它是有一种比较吊诡的现象，明明说有谁害你们呢，但是却说你为义受苦，不要怕人的威吓。明明有威吓，也可能会有惊慌，那怎么没有人害呢？有，但是所有的人，他加在我们身上的 其实都是要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需要，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强化。所以十五节，只要心中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就要怎样呢？十五节帮我念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常做准备是使我们温柔能够渐渐成长的一件事情。这温柔这件事情是必须要不断的操练的啊，这个时时刻刻自己提醒自己，我要温柔，那么就能够渐渐的使我们的生命性质能够改变。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如果客观看每一个人，我们会看每一个人温柔的程度或者表现不一样，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其实这个功课、啊、我学得太慢，因此呢，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功课还在学习。但是有一个客观的现象，就是努力的人就成长得快，如果漫不经心，那么用错心用错力，那只是想要跟别人去争长道短呢、啊，其实那会浪费人生，错失良机。有些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些我们想要用不好的态度去反应，觉得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两脚，这种态度、啊、就没有办法使我们去操练什么呢？操练温柔。温柔是需要不断的操练，这样才能够使我们有个有能听的耳朵。一个人心不温柔的话，别人讲话听不见的，也不能够理解他想到底想要讲什么。因为有些人常常他词不达意，有些人讲得很好，但是我们心里面生气也听不清楚。所以温柔的灵，温柔的心，是使我们能够听得见别人的声音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而且上帝给我们的温柔，也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也是这么清楚，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样必承受地土。我们如果想要，你不想要就算了，想要承受地土，想要让我们自己的领域，让我们自己所能够发挥作用的环境越来越扩大的话，我们就要不断的做什么？温柔的操练。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人偶尔被过患所胜，我们如果是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那么因为他是背负着重担，有些人他会因为承担重担走脚步就不稳嘛，心里面压力太大，他的表情就不会和顺嘛，那就是平常的表现，平常他还可以正常表现，我们很习惯的。有些时候他突然间变得有点过分，变得有点奇怪，可能他心灵里边正在承负着什么样的重担。所以其实这些日子我跟师母、啊、他平常、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承受的一些重担、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感觉，没有办法感觉就会误解。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那么爱就完全的律法。这是上次我们和弟兄姊妹讲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别人活得不好，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要想想看，或者问问看，看看能不能为他做什么。至少应该问自己说，我们该做什么。其实当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句很现实的话啊，可能结果对你而言都不够理想。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学会的事情自己做起来毫不费力，一点都没有感觉。常常就是因为那个人的状态，我们想要关心，常常还反而碰了一鼻子灰， 反而受到不好的反应，这就是让我们操练生命成长的机会。我不知道 我说的你们同意吗？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看见一切的事情看法，就会不一样了。所以这里讲到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身上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要和弟兄姊妹讲说，其实别人的担子，如果我们有关心的话，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什么意思？他的担子就变成什么？我的担子了。我们这样才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再讲到说，从关系学习进一步就能够在道理上面学习。因为有些时候我们 和弟兄们相处的时候怎么弄都弄不好，那我们可能有些人要上心理学的课，有些人要上咨询课，那有些人 要听听这个通达的人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人学到用处这个才知道不足，对不对？方恨少，所以我们总是在缺乏的时候学东西才学得进去。你做菜这么做也不好，这不好吃，那样做也不好吃的时候，才会去求教于烹饪专家嘛。人对自己的生命没有要求，就不会去求教，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在道理上面学习，就没有办法听得见教导的声音。所以它是两个步骤，先查验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这个字就是工作，我们也就是待人处事的事情吧。我们想要帮助弟兄姐妹，想要背负他的重担，想要帮他，但是为什么帮了结果并不理想，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道理上面要什么查验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行为上的查验， 我说这个是自我替力，对自己要求。而这个前提呢，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所讲的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他现在好与不好，他为什么来我这样劝他，这样帮他， 还让他这样 不合理没有礼貌的回应呢？那是他的事。我为什么忍耐不住，我为什么处理不好，这是我的事。我希望做好的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别人的事。所以我们如果专注在我们所夸的就是自己身上，那么我们就能够体验到我们怎样能够使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真实，而且越来越美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我和弟兄们用这些经文来 做提醒啊。保罗说，我们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也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加增。这讲到一种生命的成长。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像保罗，他在世界上他已经看到永恒的荣耀。我和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是生命有奥秘的人，你是在今生与永生其实是在连接一个整体。所以大多数的人是一生是从今生到永生，那么真正使我们欢乐，使我们得意，使我们觉得说值得跨世于别人的就是什么是要我们作为奥秘存在心里，而什么是要把它显明出来，让这样的跨世啊，让这样的表演出啊，那样的表演能够成为别人与自己的帮助。这是我今天所要和弟兄姊妹谈的第一个点，也就是所夸的专在自己。这个所夸的是什么呢？其实圣经讲到有很多负面的表述，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可夸的。罗马书三章 第二十七节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是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呢？不是的，乃是用信主之法。信主之法，我这里特别这样标示，让我们知道原文就是信的方法。我们先要知道，任何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不值得夸的，就别夸。所以第四章的第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这是说，是靠着行为，在上帝面前就不要讲太多了，因为你能做的事情已经能了。那么就拼命的去秀啊，就是妨碍自己的长进。那么第十五章十七节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这讲到有一些事是不可夸，而有些事是可夸的。这什么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可夸的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什么方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之法。是讲到基督徒人生会走错，或者是走得正确，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认为值得夸耀的、值得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值得夸耀、值得追求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所要去夸耀，不是我们所要去强调的。什么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呢？就是信。我希望这件事情跟大家讲得清楚一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边一起生活，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他各自有各自的美好的行为表现。有些弟兄姐妹在信主比较前进的年日里边，当他努力表现的时候，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我们在刚刚开始啊，我们对信的方法还不够了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希望得到别人的支持。但是渐渐的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其实有些人能做这个，有些人能做那个，有些人财力比较好，他能够多奉献一点，多帮助人一点，有些人体力比较好，他就能够帮助别人做一些事情。这是上帝给个人不一样的恩赐。而在神的家里边，所有的人的付出我们都可以加以肯定。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先天条件不一样，所以真正值得去重视、值得去肯定的事情，不是那些他做了什么，而是他的信心。如果有人落在很大的试验震荡当中，好比说他落在疾病里，落在家庭的困难里，但是他非常坚定的持守他的信，那么这是我们要去认识、要去予以肯定的，也是上帝要特别祝福人的基本真正的重点。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可以过得平安。这件事情当然是信仰的基础，但是真正信仰的重点是在于什么？我们的信。到什么样的地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我们的信都有它的成长空间。所以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一些负面的表述就是这个行为称义不值得夸耀，而是在基督里的信，靠着主的血，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这是我们值得夸耀的。 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的第十七节讲到，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前面就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给我的恩典，使我做外邦人的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成为神福音的祭司，叫我所献上的 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么这些事情所说的就是这些人进到基督的恩典当中。传福音是没有可夸的，但是传福音以后，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成为神的家。可夸的盼望是成为神的家，这件事情是 我今天在这里特别要先跟弟兄姊妹强调的第一个重点。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新了，变化了，成长了，其实重点不是行为好了，能力强了，而是信心对了。行为好，能力强，这是会衍生出来的结果。只要我们信心对，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显明。所以把自己活得好，活得健康，活得顺利，其实这是需要去查验的，但这不是查验的主要目标。真正需要查验的目标是我们是不是有可夸的盼望，有确实的信心，在基督里有份，成为神的家。好，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强调这个点。这个其实在上帝的家里啊，上帝的国里边，耶稣为我们预备许多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家。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成为神的家，它是一种小的家，是一种真正的关系。那么关系啊要好，真正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在于付出真心，让我们把弟兄姊妹看为自己的亲人，看为自己的骨肉。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在人世间呢，我需要和弟兄姊妹做一个很现实的点作为提醒。人生的关系都会改变，我们与这个血肉之亲的关系都会改变。做父母亲的心呢，是很值得去敬重的。但是父母养儿女，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边成为神的家的话，儿女长大了就会各自翅膀硬了就各自飞掉了。其实离心离德的事情，或者是心与父母亲不在一起，那个事情是太普遍了。任何关系都会改变，只有一种关系是在神家里边真正的关系不会改变。那这件事情很多人看不懂的，我今天要特别和弟兄们提醒的事情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成为神的家，那么传福音，我刚讲到说传福音不可夸，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他能接受不能接受都是他和上帝的事。上帝把得救的人带到我们面前，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这个一同学习，可以一同成长，然后让他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才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刚刚特别提到说一切的关系都会变化，除非真正成为神的家，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而这个家，你不要把它认为说所有说是基督教会的人都一样，不一样，许多人各自信的不同， 只有我们在真理上面同归于一的时候，那才能够成为我们在今生以及永恒里边都有美好关系连结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家弟兄姐妹已经体会很多了，我想我就不用再说了吧。所以看在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念一下好了。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想这里边讲到行善受苦，能忍耐，最明显的一种具体的代表就是做妈妈的母亲的爱啊。其实她好好的对待儿女，那么为了儿女含辛茹苦，但是她忍耐得很开心。这种忍耐的过程当中有喜乐，这是因为她付出了真正的爱心，付出了真心。但是即或如此，儿女啊，如果心不一样，他真正能够用孝顺回应的，那也是要各安天命。只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看到基督为我们受苦，然后有一件事情，我们曾经为弟兄姊妹受过的苦，弟兄姊妹都知道，都在生命里边与我们有真正的连结，那么这个成为神的家，才能够建立起永远的关系。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说的大家能够清楚吗？所以可夸的，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没有可夸的，行善受苦能忍耐，上帝看为恩典、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可夸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在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三十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在第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想我今天跟弟兄姊妹想说的是，我们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里边赐给我们可夸的盼望。可夸的盼望它具体的是什么呢？就是永恒的荣耀。这种荣耀，所谓的荣耀，就是一种奇妙的生命，别人看为不可能，但是一旦显明出来，无人不以为然，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也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例如这个贫穷的父母亲，他为了儿女，他付出了他的时间，付出了他的精神，付出他的体力，去把儿女一点一点的培养起来。曾经受过苦的爱，能够显出来的那种荣美，是生命的荣耀的一部分，是一种具体的体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是我们理性上面，而且人生当中会称赞、会感觉美好的。有人他很有力气去偶尔帮你一下，有人他很有钱给你一点点，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只有在他尽心竭力，在用他接近没有的、仅有的来付出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真好，这个人的生命是真的有价值的。所以我在这两天还在跟师母在提到一个点，我常常觉得有点担心，就是受苦太少。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不是说自己要去找，但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在任何事情上面，无论是环境的，无论是生活的，无论是在身体上面的受苦， 其实这种受苦当中所显出来的信与爱，就是一种生命里边有那个真正的荣耀它的基本体现。而这件事情是要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让别人在人生的路上有榜样，而且有路可走。许多人看今生的成败得失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很容易把一个在环境上面受困难的人、啊、把他联想到那个人，这个人是不是犯罪，这个人是不是做错了，这个人是不是太笨，这个人是不是太无用。但是我们知道，从永恒的眼目来看，我们所需要的是那种十字架上面的荣耀。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是可以夸耀出来的，这个是可以表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第一点就是要宣告十字架的爱，让我们对于舍己的爱。那么我们有这个看到的是，一个人他舍己的时候，我们愿意给他行为上的支持，那么我们也愿意去我们也愿意去敬重。然后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做了，然后轻轻的去表达，让我们可以让人看见这一条道路。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夸自己的什么软弱，夸自己的软弱，这个夸可以说是我们要明白的去表达，表达我现在其实我里边是，我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刚强，我里边是靠着主的恩典在站立的，站立得住的哈。所以这个明白的，明白的表达自己的软弱，其实这是一个这个使得上帝的恩典复辟在我们身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是原理。我今天等一下还要播饼啊，所以我今天可能我已经定了主意，就是慢慢的讲。我们希望这些事情啊，一定要深刻的去理解。我们人生，我把话再讲得清楚一点，要分辨清楚到底要什么。有些人他非常浮华，非常肤浅，他是会以自己的这个比别人多拥有的资源、财富，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学识，来跟别人来做比较。但是对于一个我们希望有属天的恩典，希望有属神荣耀的人，我们要认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一条属天的荣耀的道路借着我们的见证把它表达出来。我活着，我可以有机会去享受上帝一切的祝福，但是一个前提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认识荣耀的道路。荣耀的道路很多时候是从愿意受苦来的，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受苦的时候，我们去表现得太怎么说呢，太强壮。你看我比你们每一个人啊，我更有这个耐力，更有智慧，更能够做这个做那个。那当一个人，一个伟大的领袖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只会这个仰慕，或者跟从，或者拜偶像，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看见道路了。所以其实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点，就是每一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软弱，每一个人有这个，无论是特别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示范，保罗给我们的示范，这个彼得给我们的示范，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很软弱，都可以因着信依靠上帝，使我们进到上帝的恩典里边去。那么这种提自己的软弱是一件 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只是有些时候提自己的软弱，不要去损及他人、啊、不要去碰触到，不要去把别人的事情、啊、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啊、在讲的时候，那 把别人的软弱也一并讲进去，那这有些时候就会造成，因为别人他还没有预备好，你把他的事情也一并 讲出来的时候，我现在一时想不起好的例子来，但是我想也没有时间了，我就不讲了哈。总而言之，这件事情是要注意的、哦、这是一个技术活，夸自己的软弱是技术活，那不要太容易的去把别人也带上，你自己这提自己的失败，提自己的挫折，提自己如何依靠主，这件事情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这个提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不要去讲到别人，这是我顺便给弟兄姊妹做的提醒。所以这里跟我们讲的说，个人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查验自己的行为，我想要跟大家做的分享的重点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下，当我们想要去承担别人的担子的时候，承担不好，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做检讨，为什么做不好？这就是所夸的，就在自己，专在自己的，他的意思。那我今天特别跟弟兄们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果看得太浅近，那我们就很多很多大的恩典就看不清楚了。那么如果说我们真实的能够看见所夸的专在自己，那么我们就能够按照第二节所说的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就能够完全基督的律法，别人的担子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担子，那么我们自己就有机会多学习，多长进，多承担，就使得自己生命的荣耀就能够更大的显明出来。这个当我们愿意这样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体会到，因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愿意去承担重担，我们愿意去彼此承担的时候，让我们是生命不是因为犯罪受责打，而是我们在主里面，因为一切的罪，一切的罪，一切的负面的感觉都已经放在十字架上了。我跟弟兄们做这个提醒吧，我们人生到了一种信的甘甜点，美好点，就是我们不会不必也不必为自己的错误，为自己的罪而难过，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错误都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担了。那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想要活好而活不好，我说这个意思明白吗？想要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是却是有一些问题出现，想要去帮别人，但却是帮不好。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两种事情都会在我们心里边形成一种重担压力，但是感觉截然不同。当我们为了我们的罪疚，为了我们自己的罪在那里感觉不舒服，感觉难过，感觉亏欠的时候，这是很负面很消沉的。但当我们为了想要与弟兄姊妹活得更好的相处，想要让自己活得更好而感觉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大家分得清楚吗？这个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分水岭，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说了，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所以我们担的重担是把别人的担子当作自己的，而我的担子是放在耶稣基督那里。 我希望这一点呢，大家要理解，这个 注意的重心改变了，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很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那么像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当我们进到这样的状态里边，就会真正的去体会到主说，我的轭是恩典的，我的担子是轻的。人背负自己的罪，担子都很沉重。人如果说为弟兄姐妹承担的时候，每一次你在感觉说我想帮他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力量帮也好，没有力量帮你也不会太沉重。 我希望跟大家讲这一点是大家能够听得懂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在行为上面的查验，使我们常常觉得力有不逮，觉得 学到用时方恨少，学得不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到更深的一个阶段，就在道理上面受教，能够真真实实的学到一些属天的恩典、荣耀、奇妙的道理。我今天只能够跟弟兄姊妹讲到这里，那么跟大家做一些重点的提示。有负担和弟兄姊妹说的，在前言里边说了，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上帝特别祝福的地点。然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杨定一还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七月十五号过后，七月十五号那一天呢，是一种这个天上的能量荣耀能够大大的降临下来，使得许多的人生命要产生幡然变化的时代。杨定一他其实是他常常把自己这个五天七天的这个入定，然后自己去寻求。那么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那不仅仅是他，这个信息有很多人都在说。我们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使得许多寻求永恒荣耀的人灵命增长的大好机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机会。而这个机会是要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就是我们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里边是有奥秘的。这个里边的奥秘在我们里边，就是有属天的启示，有神的爱、神的灵、神的道、神的光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心里有数。你有这个复心丹，有复身符，在这个外在的世界无论怎样震荡，你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师母在前几天这个预备了什么？预备了这个防灾包，是吧？叫什么？救灾包。他在呀，红辉帮他预备的。我也觉得说预备了不错，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说，我自己知道我不需要。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越来渐渐的，里面越来越清楚，可以看得见我将来怎么死的。这个现在 还没有到达可以跟弟兄们分享的时候，可能永远也不必分享。这是奥秘，每一个人里面要有。当你有了神的奥秘在你里边，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世界怎样震荡，你都能够坦然无惧。这个知道什么死的，而且死的时候会怎样，那你还怕死吗？既然不怕死，在世界上就能够过得好。所以能自己是不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自己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时机里边，你要想要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特别好的机会，特别是在台湾这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一时半刻我们自己里边还没有把握呢，怎么办？我们这个兔子跟着月亮走，我们拉着有奥秘的人。那么 紧紧的靠近，靠近就能够受保护。对不起、哦、我再用两分钟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好了哈，两分钟讲得完的，就是黄巢杀人八百万的时候，那么他就进到一个城里边 就到处杀，但是进到一个城里边，听说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德文章非常好的人，就特别命令说那家人一定要好好保护，然后那一家人被保护，他的事左右四邻也都被保护了，是不是这个清楚吗？我们要自己成为有奥秘的人，但是我们至少要成为神的家，在神的家里边一起走，我们就能够被保护。那么这个保护往往都不是外面的事，有些时候是灾祸没有来，人因为逃避灾难就跑出去乱跑，乱跑本来没事他还跑死了，会不会这样？很多时候状况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看见这样的原理。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可夸的专在自己，就查验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为重要的是查验什么呢？因着行善愿意受苦，让我们有基督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显明。这个关键点理清楚了以后，人生很多事情就会顺了。我希望跟大家只能够讲到这里了哈。我们要领圣餐嘛，我们要与上帝立约。立什么约呢？我们相信我的一切人生过去现在未来的过错过犯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赦免了，但是我愿意背起什么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脚踪，让我们自己能够做出属天的荣耀来。这是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弟兄姐妹能够与上帝立的约，好吗？好，我们唱诗歌吧，时间每次都不够。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